品牌与否是一档由新锐茶品牌 Island 冠名的品牌化思维播客，这里有着作为乙方的我在服务品牌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和实践，也记录着我和走在品牌创业道路上的前辈们的谈话，希望我们能在一路前行的路途中给未来的你们留下一些或许有用的路标。空了一起喝茶，一起聊天，当然是和 Island。 大家好，欢迎回到品牌与否。这一期呢，接着上一期我们聊的，我们聊了一个关于品牌视觉设计的一个检验标准，也就是秒懂。上一期呢也挺幸运的是上了小宇宙的这个首页，但是呢我就发现在这个内容里面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绝对，至少在这个标题的这个表达含义的这个层面它是绝对的。那我就在想，这世界上难道只有一种所谓的方式去解决品牌视觉的设计吗？难道只有图优效应，也就是用图形去做绝对的这样的一个识别入口吗？那当我产生这样的疑惑的时候，我就发现可能宇宙听到了我这样的一个疑惑。在三月底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我上一期播客更新完的十天后，有一个品牌升级项目就来找到我，它正好处在一个 3C 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那么它是一个做智能清洁电器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也正好要面对品牌的整个一个视觉上的一个升级。那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需求，才让我真正意义上潜下心来去研究究竟这样的一个品牌应该如何去做好视觉。其实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些内容都源自于我最近在服务这个项目的时候所要去了解到的一些背景知识，或者说我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一个了解，才能够把我自己的方案更好的去展示给我的甲方，并且能够让他接受我这个方案里面的科学性。那我也很感谢这样的机会，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首先你所有做的一些调研也好，或者说自己的一些这个学习也好，都会显得相对来说比较空洞，或者说你没有任何的实践场域。那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实际的需求，我必须去完成它，甚至是很好的完成它，我才会去对一些可能平时大家都不太关注的一些细小的点，或者说从甲方的角度来讲，他也不一定能够想到一个品牌视觉设计里面他所需要去关注的一些很具有科学性的东西。那么确实我觉得在整个我的调研过程当中，就像是我从头去理了一遍，或者说我重新去观察到一些品牌走过的那几十年的岁月当中，尤其是这些品牌它不可避免的会面临自己的视觉重新去修复、去提升、去改进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其实这个背后都隐藏着很多很多的一些联系，甚至是一些必然性。那今天呢，我就想用我自己最近的这些理解和我自己在服务这个项目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惑，以及我的解题思路分享给大家。那还是要先说一下，因为在我这次解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服务的是一个科技或者说数码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在这样的一个行业里面，我一下就发现好像字母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是压倒图形的，我指的就是这个字母标。这个洞察让我感觉到它好像对于我上一期做的这个内容，所谓秒懂也好，图优效应也好，有一点打脸。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个一个讲下去。首先呢，它有一个历史原因，它站在出口或者说要把这个产品卖出去的时候，拉丁字母在整个全球范围之内就相对来说是有普适性的，也不用说相对来说了，咱们直接绝对一点，拉丁字母就是在全球范围之内最具普适性的一个表达。这里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一个铺垫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著名的比如说数码类的品牌，或者说是家电类的品牌，它就来自于我们的东亚，日本也好，韩国也好，甚至中国也好。那么在他们的 logo 里，你是基本看不到比如说他们本国的语言，就是一上来就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英文。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55年，那时候呢，日本有一家电子公司叫做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那么它也有一个英文名叫 Tokyo Tsushin Kogyo。 那么我可能发音不是特别的标准啊，大家意会一下就行了。总之是根据自己日本国的这个意思来翻译出来了一个英文构词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么一长串的名字就算是印刷出来大家也未必能够记住。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说想要把自己的产品，比如说那个时候的收音机啊，出口到这个欧美市场，这个名字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也没有人记得住。于是呢，他们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就出来拍板，把这个名字呢改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 Sony 索尼。它这个名字呢其实也是一种合成的这样的一个构词法。那么 Sony 呢，它取自于 Sonos 拉丁语的这个声音和 Sony 小伙子这样的一个意会，然后呢整体把它重构了一下之后，形成了 SONY 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和声音。它的改名呢其实不是完全为了这个所谓的简化，它真正意义上呢也就是为了国际化，要有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识别系统而服务的，所以这个命名呢也是顺应这样的一个需求去产生的。那不管是中文的发音索尼也好，还是英文的发音 Sony 也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索尼之所以成为索尼，可能跟它的整个这样的一个改变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关联，我认为啊。那么其实呢这个事情我想说明的就是出口生意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识别的需求。那么刚才说到的是50年代，那么进入到80年代到2000年这样的20年的区间里面，亚洲各个国家呀，纷纷就是把自己的一些优秀的产品输送到了欧美出海了。那么电子产品也好，家电也好，以及其他的一些工业设备也好，为了方便产品的商标注册也好，通关也好，这个包装印刷的这个需求也好，他们必须面对的就是要用英文去表达出自己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商标名。那么这个呢也是整个字标存在的一个意义，因为大家先去想名字的时候一定是想意义，那么意义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字母构成也好，是一个是常用词也好，还是深造字也好，总之你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表达。比如像什么三星 Samsung， 松下 Panasonic， 然后呢东芝 Toshiba。那这里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案例可以插入一下，给大家做一些联想，那就是联想它从 Legend 过渡到 Lenovo， 其实也是一个顺应国际市场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 Legend 本身就是一个常用词，传奇，那这个意思呢如果运用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跨公司来讲，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些不适。当然了，这背后还有可能就是 Legend 本身在欧美市场商标被抢注的这种可能性存在，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常用词，常用词被占用的可能性是极高的。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要讲它怎么去改了这个名字，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去理解到，当你面对一个国际化的市场的时候，你的名字能不能被理解，能不能被很好的去发音，而且适不适合你未来要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它的包容性以及它的含义的想象力是不是能够跟公司的整个定位和发展的这个方向能够匹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这里呢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其实就是生意本身它出海的这个需求逼着品牌先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国际化的表达，比如说是一个英文名。那么拉丁字母的这个构成呢成了这种科技啊、数码啊、家电啊这样的一些品牌的一个通行证。其实不是他们不想用母语，只是国际市场摆在这里，它有这样的一个必须要去改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在那里。那这里呢很多人就开始说了，你今天是要说图形 logo 和文字 logo 的问题呢，还是要告诉我们英文命名的问题？那我把这个整个核心再重新的聚焦一下。在前面我们梳理了这些历史原因，也就是为什么这些电器品牌、家电品牌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命名之后，那么它又同时使用了一个文字 logo 来作为自己的主体识别。那么这里呢就要从供应链的角度，也就是这些产品本身在生产过程当中如何去跟自己的 logo 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工艺问题。就很多事儿啊，在我这次没有去仔细的研究之前，我都觉得是顺理成章的，或者说是被人忽视的。但是一旦我展开了这份搜索之后呢，我就发现有些东西确实是有它的必然性的。比如啊，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到，像我们身边一些体积比较小的一些数码电器，它的 logo 是怎么被印上去的？大家可以随手抓一些自己身边有的一些东西来看一看，那这背后的逻辑又是怎么样？ 那其实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一个结论，就当产品越小的时候，它的曲面就会越多，材质呢就会比较复杂，字标呢就比图形更稳。你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一个耳机的一个局部啊，一个耳机的这样的一个腔体，它在要表达自己的这个是谁的这个问题上，它是印图形好还是印这个字母标好。那当然了，那种头戴式的除外啊，我说的就是那种入耳式的或者说挂在耳朵上的这种耳机，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那这里呢，我们可以从三个点来拆解。第一呢，是空间大小。一个图形 logo 是很难在一个绝对小的空间里面装下所有的细节的。比如说我们说耳机，如果索尼的耳机上面印上索尼的标志，它一定是印 SONY 来的更加的直接，而且当你要探进去看的时候会非常的清晰。这就是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大小和工艺的一个限制。那么比如说在某一款 Sony 的耳机里面，它的这个 logo 的这个尺寸大概是 2.2 毫米高度啊，那么它的这个材质呢可能是这个镜面塑料加激光蚀刻啊，那么是在一个弧面的一个表面上，这样的一个材质上它的反光就比较强，如果你的图形表达上去的话就会显得比较模糊，但是文字就没有这个问题。再比如说拿大疆的这个无人机来举例，比如说这个 Mini 4 Pro， 它的 logo 的尺寸只有4毫米，它是磨砂的这个塑料材质，然后呢 logo 是用丝网印刷的这种技术印上去的。那么它的整个一个工艺呢，就是说会反映出来，首先这个无人机里面是在一些曲臂上，它的空间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印自己 logo 的，所以你需要产生一个快速的识别，那肯定是文字标好过一切图形。但是大疆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它把自己的 DJI 这个文字啊已经变成了一个图形，因为它的这个设计感相对来说会比较强，尤其是它三个字母之间的这个间距也是精心的去思考过的，因为 I 这个字母跟 D 和 J 来讲，横向的宽度就会产生很大的视觉差，那么它在这个层面上把这个三个字母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但无论如何它还是一个字母标，它不是一个图形标，只不过慢慢的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字母标当成了图形这样的一个存在。那再比如像这个 GoPro 的 Hero 12， 它的 logo 尺寸大概只有5毫米，那它是一个防水塑料加上 UV 印刷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它使用在一个室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所以呢它的磨损一定是很高的，这个时候它的这个 logo 的整个一个字标就会有很好的一个适配度。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产品啊，这些字母早就已经不是纯粹的视觉设计了，它们就像是那种被微缩进现实材料中的一种蚀刻、油墨、激光路径，要是图形太复杂，比如说有渐变啊，或者有细线啊，有封闭的这个笔画，那就说白了就不好看了嘛，就肯定是识别度会大大的打折扣的。那么另外呢，这些产品本身它会有一些曲面的这个结构，那么曲面也好，比如说凹槽也好，或者说是不规则的这种区域，天生呢就更适合字母标去做这样的一个融合。那么字母呢，它本身横平竖直，比较容易去贴合表面，尤其是这种无衬线字体很干净。另外呢，它容易控制笔画的这个粗细，哪怕缩到2毫米这样的一个尺寸都有很好的一个识别度。另外呢，它不容易因为塑胶的这种流动啊、电镀的这种收缩等工艺偏差而产生最后的变形。再比如说有一些 USB 的插头、电源适配器啊，有时候它只能在1毫米的这个空间里面打出这种就是表达自己身份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字母显然就是更合适的。我们就不得不去面对工艺标准决定 logo 能否被制造到哪里这样的一个现实问题。logo 呢，最终不是坐在电脑上的，不是在我们的制图软件里面看到的，是刻在我们所有的产品的表面，比如说塑料啊、金属啊，甚至是玻璃，就是每一种材质其实都是有它的限制的。在我们做一个品牌识别的这样的一个符号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个 logo 会被应用到什么介质上，而介质的研究会对于这个 logo 是否能产生最好的效果有着非常大的决定性作用。那比如说在我们的 3C 的这个制造工艺里面，它有一些具体的限制，我今天可以展开的跟大家讲一讲。比如说像激光蚀刻，它的限制就在于它不可以有 0.1 毫米以下的细线， 所以呢它就适合无衬线字母，它是最适合的。那么再比如说丝网印，它的限制就在于精度低，受制于曲面。那么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图样呢？就是大色块线条字母。那么 CNC 和阳极氧化，它的限制就在于因为它毕竟是个金属嘛，图形如果印上去的话它很难维持清晰度，所以呢它就天然比较适合字母，然后呢并且能够产生一些清晰的凹槽。再比如说 UV 喷印，它的限制在于墨水的厚度有限，比较容易脱落，所以它对应产生的适应性就是图形色块越小越难持久。所以呢复杂的图形就像戴着复杂羽毛的这种帽子啊，一阵风就散了。字母呢它确实是适配度也好，就比较硬，它就像一个钢盔一样很安全，再小也站得住啊。我就打个这样的比方，所以当我们经常会听到超级符号啊或者视觉锤的时候，它是个好东西，但它不一定适配到所有的行业。所以在我们做品牌咨询品牌设计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张口闭口的去谈超级符号，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因地制宜的去探讨。图形化的创意的 logo 的表达形式，它确实是一种视觉精致的艺术品，但是呢字标就好像工厂里能够落地的零件，越是微型极限这种材质曲面的空间，字母标志呢就越有它的优势。那最后呢，我认为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这个原因呢跟技术跟设计都没有关系，就是心理问题。我找到了一份学术研究的一个论文，它是发表在2022年的一个 Marketing Science 的这样的一个期刊上的，是由美国一组市场营销和心理学学者完成的。这个论文的标题呢叫做品牌 logo 的形式对消费者信任的影响。研究的背景呢是探讨在没有其他信息的前提下，人们更信任哪种 logo， 是图形文字还是图形文字组合的这种形式。那么先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实验的。首先呢是一个情景模拟，他们让一组用户浏览他们不认识的品牌 logo， 都是虚构的啊。然后呢要求他们从以下维度去打分。第一呢是你觉得这个品牌值得信赖吗？第二呢是你会不会考虑用这个品牌的产品？第三呢是你觉得这个品牌更像是真诚专业还是搞噱头感性化？logo 的类型呢有以下三种。第一种呢就是纯文字，比如像什么 TRAVIX 用现代无衬线字体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第二个呢就是图形化的 logo， 比如说像一个抽象的一个鸟形图标啊，类似，举个例子啊。第三个呢就是组合，也就是图形跟文字放在一起，你可以想象为像星巴克图形加上 Starbucks 字样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所有的这个字体和颜色图形的复杂度控制在一个同一水平上，只让形式不同来影响观感。最后他们发现了什么呢？在对可信度的排分排序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文字 logo 大于组合 logo 大于图形 logo。 换句话说，当消费者没听过一个品牌时，如果 logo 是一排比较易读的字母，他们更容易相信这个品牌是专业的并且是值得信任的。原因在于文字是比较理性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通道，图形呢是激发情绪投射的。那当人面对新事物时，大脑默认先走理性路径，清楚看到品牌名就降低了这种不确定感。同时呢他们也发现字体标志在这些行业里面的效果会比较显著，比如说像这个科技产品，电子设备啊， B2B 的这种工具啊，企业软件啊，另外一个就是金融服务，银行啊，保险啊，投资的这种平台啊，还有一个就是专业的服务，比如说咨询啊，法律啊，这个医学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行业里面，就特别适合用文字标。那么这些行业它的消费者有一个显著的一个关注点，就是你靠不靠谱。他的关注点不是你酷不酷，就是我想知道你靠不靠谱。就当你把心理上的一个原因都搞明白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文字标在 3C 科技以及专业设备领域它就是有优势，用户呢更倾向于信任那些名字准确的、干净利落的、没有过多情绪干扰的这样的品牌。所以呢文字标反而就是更有效就是不是图形不酷，而是信任在这个里来的更重要。当品牌还没有进入你的记忆的时候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先写，就是把自己是谁写清楚。那么字体标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它不是没有情绪，它只是用理性去打开消费者认知的这道门。这里呢我会把我最近研究的42个品牌的这个字母标放在 show notes 里面， 当我研究完这42个品牌之后呢，我突然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因为我最近的项目当中我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我要做的这个项目当中，到底是用字母标纯字母标，还是要再去做一个图形。那因为研究了它的这个整个应用场景之后，我们还是认为说它可能也是需要一个图形标，因为它会有 APP 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当这个新的品牌需要去考虑自己的移动端的时候，它的这个 icon 它未必是一个文字标比较适配的。因为你要用文字标去做一个 APP 的 icon 的话，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字母构成要非常的短，比如说像 DJI 这种，它本身就这三个字母，所以它放在里面你就是一个图形，所以它的占比就会很大，看起来就比较清晰。你越长的字母越不适合去用来做 APP 的 icon 的这样的一个图标。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如果你已经很出名了，那你无论你的字多长都无所谓，因为你很出名。但是我们大部分要面对的就是你解决市场怎么去理解你的那个初级阶段，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最近做的这个项目当中，我们还是保守的会去考虑到它在移动端被人识别的一个需求，以及它在这个产品表面所要去应用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就发现刚才我在 show notes 里面放的这42个品牌，它里面有一个共性，是这个共性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只用文字 logo 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他们的产品也就是他们的工业设计是非常具有识别度的啊。我们举例来想一想，戴森的这个吸尘器，它一个侧面你就能看出来这是谁，以至于它上面的这个 Dyson 到底是不是有图形或者说是大小你都不在意。再比如说像莱卡的相机，它那个圆形的带有底色红色这个识别的这个，大家都戏称叫可乐标，就这个标志跟这个产品在结合的时候，你一定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组合联系到这是谁的掌机。那么再比如说像 Marshall 的音响，它的这个比较复古的比较这个手写的这样的一个字形的设计，那么你通过它的整个产品的外形，你就能知道这是 Marshall 的。那么再比如说像这种，比如说像 Switch， 它的左右手柄摆在那儿，一个颜色你就知道这是谁了。那么另外呢，像这种像罗技，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个MX Master 3的这个鼠标，它这个造型就让你知道大概是谁了。那再比如说最近比较卖的比较火的这个 Osmo Pocket 大疆的这个产品，也是它的工业设计就可以告诉你它是谁。那如果还要再举例的话，就自媒体时代一些博主都会别一个麦克风，那一开始呢多数都是罗德的那个方块的那个麦克风，你会发现那个麦克风上面印的也是罗德的这个文字标。那只要这个方块加上这个大概齐，你能辨识出来这是罗德字母的这个感受的这个 logo 放在那里，你就基本上知道这就是罗德了。所以呢，我的感受下来呢，就是当工业设计本身已经具备辨识度的时候， logo 只是一个签名，那所以字母呢就是最干净的签名。它在视觉引导上啊，我们可以把我刚才说的那几个东西都以一个截图的方式放到这个 show notes 里面啊，我已经展开讲过了。那么你其实不看 logo 就能猜出这是什么品牌，因为它的造型就是它的这个视觉锤，甚至是它的所谓的超级符号，就是辨识度非常强。那么再来看看这个背后的逻辑，外形加材质加颜色等于一级识别，我们把它定义为叫一级识别。那么字体标呢，就是它的二级确认，避免造型与复杂图形 logo 打架。所以在我这里呢，结论就是它的形体越强， logo 就越要退后。工业设计呢是占绝对的 C 位，字母呢就是个签名。那如此看来呢，其实只要是 logo 它就应该去实现一个秒懂的结果，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字体标它能不能够被秒懂呢？我觉得也是有方法的。当比如说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只做字体标的这样的行业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方法的。那在这里呢，我们顺道再展开一下，在我看来字体标能够实现秒懂的七步法。第一步呢，名称最好小于等于六个字母，字母越多呢就越难记，就越不好去制作。所以呢，多一个字母就等于多了干扰点，多一个字母呢整体的长度更难排布，特别是横向空间受限时，你就会受制于本身这个名字的这个长度。 产品本体很小，比如说刚刚举例到的一些耳机柄啊、电源口啊、APP 的这个图标的这个情况，它字越短就越容易放进去，并且能够识别度增强，所以才会有说，比如我刚才考虑到我在做的这个项目，它本身的这个名字如果要把它应用到这个 APP 的这个图标上的时候，我就会考虑说让它为了这个场景去产生一个新的识别，但这个识别有可能是来源于这个字体标的，就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比如说像亚马逊的这个 logo， 它的这个 APP 的 logo 呢，就来源于它的字母标里面的一道弧线，也就是它的微笑的这道弧线。所以即便是在商标越来越难注册的情况下，我还是建议你尽量把字母构成弄得少一点啊，因为我觉得很少看到一个成功的品牌它是字母非常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效率问题。当然这里有一个绝对的例外，就是奢侈品，奢侈品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考虑这样的一个原则的，就是你的名字越长越难记越拗口反而越有价值啊，这是一个例外，或者说大家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就通常而言，对于我们大众去做一件事情的话，还是要考虑到这个传播的一个效率问题。第二步呢，就是选择一个适合的基线字体系统。 logo 的字体呢，它不是随便选的，就是你无论选什么字体，它都会决定品牌的一个调性，或者说甚至是个性。基线字体呢，就等于你从哪种字体风格当中去出发，或者说进行二创。比如说几何无衬线，你像 Google 或者说是华硕都是这种类型的。人文无衬线，像 Sony 啊或者 Dyson 啊都是那个路线的。稍带衬线，像佳能它就是稍带衬线的这样的一种感受。等宽字体叫 monospace， 像 nothing 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手机品牌叫 nothing 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就属于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么这里我给到的建议就是，科技品牌多用无衬线的字体，显得精准，比较现代而且极简。如果非要与众不同的话，就可以从字体家族以外调一个不太对称的字母来做一种所谓的排异点，我把它叫排异点，其实就是一种异化。接下来呢，我们就展开第三步，做一处排异点。大家可以理解为，你不需要 logo 每一个字都特别，只要有一个点能让别人一眼记住你，这就是设计上的妙用。比如说常见的一些排异手法，倾斜某个字母，比如说戴尔的这个 E， 改写中空笔画，比如说像 Visa 的这个斜线。另外一种呢，就是插入连接笔，像 DJI 啊还有华硕，它都插入了一个连接笔画。再有呢，就是修改尾部的这个收笔，像著名的这个耳机品牌博士，它的这个斜切的这个处理手法就属于修改尾部收笔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另外呢，就是特别字母的这样的一种点，比如说像 Google 的 G， Nothing 的这个 O， 都是这样的一个特别字母的处理方法。这里有一个注意事项，排异呢必须要建立在识别的基础上，就是千万不要为了所谓的这个个性然后呢牺牲这个清晰度，这个是不提倡的。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一个 logo 里只要有一个像钩子一样的笔画，就能够把整串字母啊拉住，就是这个字母的感受全靠一种设计去把它拉在一起，让你看起来是个整体，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看似最简单的字母标的设计，其实里面就是藏了很多的玄机。第四步呢，就是使用单一的主色，适配真实的材质。屏幕上的 logo 再美呢，也得经得起我们去应用，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各种印刷工艺。那么第一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主色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logo 呢应该在 90% 的场景下都能以单色版本去呈现。再接下来呢，就是真实可行的这种主色，比如说黑啊、白啊、银啊、灰啊、深蓝之类的，避免呢主 logo 用渐变或边缘模糊的这样的一种颜色。再有呢，就必须要考虑到材质的适配，就是刚才说到这些印刷工艺你必须得去考虑。那么第五步，也就是做一次5毫米缩放的测试，笔划要大于等于 0.2 毫米，就是把 logo 缩到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AirPods 这种腔体的这个丝印，你要做上去也能够读清，那就是成功了。那从行业的标准来讲呢， 0.2 毫米呢是大多数激光时刻丝网印刷的一个安全下限，像 APP 的图标啊、 USB 接口啊、电源适配器上的标识都要在3到5毫米内清晰可读。那么具体呢，你就是拿来做实验嘛，比如说把 logo 缩到5毫米打印出来，再拿30厘米远的一个手机拍一张照片看看，如果识别不清呢，就说明笔划或者过细啊、间距啊都有问题。 第六个步骤呢，就是我认为啊，至少要做出三种以上的固定搭配，也就是在我们视觉设计当中的一个术语叫 lock up 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一个字标它一定不止一个排法，就是你得考虑到它全部的适配性。比如说主标最常用的品牌名独占的这种时候，也就是只有品牌名。第二个呢，就是横排配 slogan 图形或者型号的时候。第三种呢，就是竖排，适用于比如说像窄屏啊、外壳、背部、菜单栏这样的一种应用介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图形辅助使用时一定要去定义图加字组合的一种规则，图在左啊，或者图在上啊，或者说图包裹啊，都得去设定好。我觉得 logo 它绝对不是一个 JPG 文件，它是一整套排列方式的一个策略系统。就是我经常跟一些创始人去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们对于具体的哪一个形式的 logo 放在什么样的地方是很纠结的，原因在于在做设计的时候就没有对应的一个策略告诉他什么情况下应该有这种使用的规则在，而且这个规则一旦被应用下去就应该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是不变的，重复下去使用的。那第七步呢，相对来说比较奢侈，因为字体的这个就是字标的这个使命呢，它不只是为了好看，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让人念得出搜索得到，并且能够注册得下来。所以在声音这个层面上来讲，它最起码是不太会有发音歧义的就是说播报起来会比较清晰，语音助手呢也能够准确识别，因为现在你必须要考虑到语音助手的问题，因为你会问他嘛。在域名层面呢，这个相对来说目前在国内会少见一些，但是呢也要考虑到域名是否能够被注册下来。那么在这个应用商店像公众号抖音啊，像 Instagram， 你一定要去想好我这个命名是不是能够用最理想最一致的方式都能够拿下对应的账号名。那么视觉呢，它确实是一个锤子，声音呢就是一种锁，就是你的品牌一定要敲得响，也要念得出来我记得在我有印象当中，很多英文单词的这种发音都是因为某一个品牌在广告里面后面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jingle。 比如说像松下，我记得他早年的这个广告后面都会把自己的品牌去发音一遍 Panasonic， 或者说甚至有一个更早的一个松下的一个支线品牌，它是隶属于松下电器的它是主要销售家电、个人用品及工业设备，1927年就有了，它叫 National， 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因为听过这个名字的人至少已经是80后这样的一个级别了。National 的广告呢，在背后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发音 National 啊，然后 Panasonic 也沿用。再比如说像东芝，甚至有一个歌，我记得好像是偷袭吧偷袭吧 CC 来袭偷袭，类似这样的，我不知道准不准，反正记得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音。至少呢，我因为知道了这首歌，然后呢，也知道了这个品牌名怎么去发音。那我说的这个七步呢，听起来好像都是细节。但其实呢，就是一个就是让字标从好看变得好用，从概念变成品牌资产的这样的一个路径。那么如果大家在面对这样的设计问题的时候呢，也可以好好的参考一下我给到的这个七步原则。其实字体标，我坦诚的说，它是看似特别简单，就站在门外的人会认为这就是个字体，然后你不停的试各种字体，但其实你要把它真正做成一个标志这样的一个交付质量的东西的话，它里面的这种设计会非常的细小，但又非常的有关联，哪怕是一个笔画的粗细都会影响到整个表达的感受。我甚至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都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英文名中的字母构成对于字体标的设计有没有必然的一种影响，比如说有些字母的这个占位空间会影响一个字体标最终的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我们在做字体标设计的时候往往会因为一个字母的宽度甚至是高度而影响到整个 logo 的这个字体标的这个设计的这种最后的一个质量和感受。比如说像索尼这个标志，你如果用小写的方式去做的话就很难，因为这个 Y 就会拖到下面去，所以有些品牌名它选用绝对的大写和绝对的小写都是有它先天的一些设计上的一些原因的就这里面真的只有大家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才会去理解，就是一个字母的大小上下的一个波动都会对于整个 logo 的表达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起个名字叫 Dyson， 它不是 Y， 是 D-I-S-O-N 啊，我们把它叫成 Dyson 好了。那你就会发现 I 它是一个细长条的一个构成，那么它两边呢就会留下一个大空白。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去考虑这个 I 到底应该怎么去设计，比如说把 I 的这个点挪到右边，或者说加曲线。那整个标识呢就要去做适度的一个斜体的处理，视觉上呢它需要用宽度去拉平的整个一个站位。你像 Visa 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设计的方式。所以我举个例子，也是希望大家去理解这些字，因为它的本身写法上的一个规范，就会产生结合出来 logo 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质感。比如说有一些字它是站位在上面的，比如说啊26个字母里面也就那几个了吧， B D F H K L T， 然后呢如果下部空间的就有什么 G J P Q Y 这几个字母，就是设计当中就会因为这种不同的站位而需要去通盘考虑到底怎么去更好的去适配这些站位的问题。那这些东西说出来都是很难去被意会的，只有看到你才能够体会到。就很多甲方嘴里的一句话就是，哎，这个好像还不对。那这个不对背后可能就是视觉感受上的问题。即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视觉传达专业出来的一个人，但是视觉上的感受还是有一个一致性能够反射到我们每一个个体上的。也就是说好看不好看，舒服不舒服，有一定基本的审美素养的人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觉察和感受的啊，这一点是大家不用怀疑，并不是非专业的人看不懂，我只是这种怎么变得专业的这种方法他不知道，但是他一定能够去衡量去判断的。那么在这一期的最后呢，我再讲一种特殊的情况，也就是如果你非要画图形，我认为你也要满足三个原则。第一个呢是象征性强，比如说像苹果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工艺友好，它一定得扁平适配，无细线的这样的一种适配。另外一个呢是和你的字体标可以拆开并且能够锁定啊。这里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觉得像苹果它是一个特别特别特殊的案例，就是你可以看到当苹果这个图形 logo 出来的时候它是没有字体标的。在主流的品牌当中，只用图形不写名字的这种品牌是非常少见的啊，几乎只有个位数的这样的品牌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去字体标志识别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这是一个门槛极高的视觉策略，往往要求呢品牌已经达到了一个全球文化图腾级别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或者说它产品本身形象已经等同于名字的这样的一个高度。那真正敢用这种方式的其实真的是少数中的少数，苹果啊、耐克、奔驰啊、像这个壳牌，还有像这个塔吉特超市就 Target 啊，这个都是有这样做的一个先例的，但是他们的普适度和他们的知名度以及他们的辨识度都非常非常的高。那么对于我们大部分要去做图形和文字标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来讲，拆开能用并且能够慢慢的渗透下去，让图形标有更好的识别度和这个传播度，然后呢等同于文字标，其实它是一个补充说明的一个关系。那慢慢用下去之后，我觉得这两者只要能结合的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系统规范，甚至是一种品牌的视觉策略这样的一个定义。那么也就是说只用图形不写名字是品牌视觉当中的一个王者的一个段位，能做得到那甚至真的是要恭喜你，但是做不到的我们就想想如何把图形跟文字做好一个补充说明并且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可以用绝对的图形出现的时候，也不要非要贪心说一定要把文字补充在那里，因为我看到很多实际在应用当中的一些品牌案例，它就是不知道如何去拆分图形 logo 和字体 logo 的这样的一种组合式的一个规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定好了一个原则，尽可能让一个 logo 以一个整体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出现，哪怕这个 logo 只出现了一个图形部分并没有出现文字部分也是 OK 的，但是这个东西只要合理啊，在一个能够被达成共识的一个范围之内固定下来一个规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解题方法。那么随着我们整个媒体啊越来越发展，就是整个呈现方式越来越多元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我觉得确实 在整个品牌识别层面上来讲，也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可能性。比如说我现在去记奈飞的时候，我通常是看到片头的那个动效和声音结合的那个识别，我觉得那个真的很有识别。包括现在很多汽车它的整个仪表盘就那套屏幕打开的那种动效，也会慢慢成为一种品牌的识别的入口啊，这个我觉得是很现实的。就是品牌的识别不再是静态的啊，不再是那么的单一的，所以未来我们肯定要考虑到如何在多媒体的环境下啊，各种应用方式的这个匹配下，做好品牌的这个识别度的传达。这也是品牌在未来跟大家再去做交流的时候，在品牌识别层面要去做的一些新的适应，或者说全新的一种挑战吧。我前两天在准备这个内容的时候呢，就刷到了一个乔布斯过去在80年代的一个演讲，今天呢就把它放到结尾。我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创造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来，就是正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值得被赞美的地方，有很多东西是值得被拿来去设计的，那设计呢是去解决问题的，并且在另一个层面上来讲，所有美好的设计都在愉悦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做更多美好的事情呢？好，感谢大家聆听这一期内容，也欢迎大家留下一些跟这一期有关的评论，我会在评论区等候大家。
If you've looked at computers, they look like garbage. All the great product designers are off designing automobiles, or they're off designing buildings. Hardly any of them are designing computers. We're going to sell those 3 million computers this year. We're going to sell those 10 million computers in 86, whether they look like a piece of shit or they look great. And it doesn't cost any more money to make it look great. There are going to be these objects, this new object that's going to be in everyone's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is going to be in everyone's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is going to be in everyone's home environment. And we have a shot at putting a great object there, or if we don't, we're going to put one more piece of junk object there. People are going to be spending more time interacting with these machines than they do interacting with their big automobile machines today. People are going to be spending 2-3 hours a day sometimes interacting with these machines. And so the industrial design, the software design, and how people interact with these things certainly must be given the consideration that we give automobiles today, if not a lot more.